明耶稣钉十字架的道理，这就证明他不是这个门徒发明的了，是有圣经根据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因为现在就是有人这么说，说这个基督教使人随便发明的啊，这里你找一点材料，那里凑一点这个背景，就拼凑起来，这话都是没有根据的。我们却有根据，就在以赛亚五十三章，这里在九节经文当中啊，上帝十次强调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，是为我们担当啊上帝的刑罚。我们现在就仔细地阅读这一章经文，以赛亚五十三章是在耶稣降世之前呢，大概七百几十年写的，相隔这么长远。而这一节几节圣经啊，就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属灵的意义啊说得非常清楚。从第四节读起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上帝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你看啊，鞭伤来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么详细啊！刚才我们读的说扎了我的手和我的脚，这是一千年前就讲了，现在说他受鞭伤。我们再读下去，第六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你看说的多明确，不是门徒发明的，是上帝早七百多年讲的，这是福音的中心呐。我们再请看第七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你看这是他受审的时候，是不是不开口？就是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胡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看见，又强调这一点，不是为他自己的罪，是为我百姓的罪过。我在这里再请各位想一想啊，摩西看到上帝的背，为什么？你们想想看，他看到的是圣父上帝还是圣子啊？据我看呢，是圣子。而且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告诉我们，耶稣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上帝这个救恩计划是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定的，人如果犯罪，上帝的救恩计划就要生效。所以在人被造的时候，耶稣的背上什么已经有了什么鞭伤，他是那个时候就被杀的羔羊了。所以这里提到两次鞭伤啊。摩西给他看上帝的背，我看就是这意思吧，他的背上有什么？有鞭伤啊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下去第八节啊，是第九节，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他的坟墓是谁的坟墓啊？是亚利马太约瑟的坟墓，是财主。这个财主啊，
也很奇怪，平时他不敢承认耶稣啊，他是躲在后面不露面的，有点难为情的。因为什么？什么人认耶稣啊，就是要开除他的教籍啊，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。但是耶稣钉十字架断气之后，他就挺身而出啊，他一点不难为情了。这是谁给他的胆量？是圣灵，圣灵使他认识到啊，耶稣这一次钉十字架是应验以赛亚五十三章啊。因为他是学者，他圣经熟得很，一看到这个景象马上就想到，哎呀，这正是以赛亚讲的这一位，所以他就勇敢地站出来，他就到比拉多那里去说，我来领事。哦，比拉多奇怪，你来领事？是啊，我来领事。好，行，他就把自己预备好的坟墓给耶稣去葬。所以这里说以财主同葬，你看讲多么神奇，不要忘了这七八百年前写的呀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你看又强调这一点，耶稣是赎罪祭啊。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延长年日什么意思啊？他不已经死了吗？已经断气了吗？怎么能延长年日啊？你们说说看。复活，对，这就是复活。而且你看他看见后裔啊，他哪里有后裔啊？他连结婚的没结婚呢，他的后代是谁啊？是你我，哎，我们就他的后裔。他要看见你，他的后裔。下面还说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十一节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啊。是的，耶稣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我们也就是他的宝血所救回来的人，他看到我们就心满意足了，觉得那苦头不是白吃的，把我们这些人都救回来了。下面你看，有许多人，多少？我看千千万万，好几亿吧，啊，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，这就指耶稣讲的啊，上帝的义仆就是耶稣，得称为义。你看因信称义就是这里来的呀，啊，我们认识基督就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看又强调一次啊，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十二节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是不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罪犯？你看讲的多么清楚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这是第十次了啊，又为罪犯代求啊。他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讲的多么详细，这一章圣经啊，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啊，不让他们的小孩子看。过去曾经有一个年轻的犹太人叫沃夫，他一看了这个，他就问他爸爸，说，爸爸，这个讲的是谁呀？爸爸脸一板，眼睛一瞪，不许你看这节圣经，就这么讲啊。因为啊，他讲的太清楚了，只要你有一点良心的话，你就会认识，哎呀，这是耶稣啊。可惜犹太人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人硬着心肠不信。那么在古代啊，这节圣经啊很快 就使这个外邦人呢也相信了。我们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从26节读起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。那路是旷野。”腓力就起身去了。不料有一个埃提亚伯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。这个埃提亚伯啊，是现在的什么？你知道吧？
埃塞俄比亚。
对，埃塞俄比亚。嗯。在埃提亚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。这说明当时这个非洲国家有一些贵族啊，已经信了真神上帝，是犹太人呢传给他们，他就到耶路撒冷去拜上帝去了。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车走。”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：“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一段经说：“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。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”太监对腓力说：“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，是指着别人呢？”腓力就开口：“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”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”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好，这一段就说明啊，以赛亚书起了作用了。那个时候这个太监呢，读以赛亚书，有腓力给他讲耶稣的故事，啊，他明白了。而且正是这一段经文呢，使这个外邦人认识到，这圣经不是人写的书，人写不出来啊。我能讲700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讲的那么详细吗？不可能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明确的证据，说明圣经的确是上帝末世的经书。我们应该把它啊珍藏在身边，时常的阅读，拿它作为我们人生的指南。我们从此也可以认识到啊，圣经的中心题目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请看约翰5章39节，这里耶稣是对那些不信他的犹太人讲话。他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。”犹太人看圣经没看懂，没看懂啊，就是看了以赛亚书也没看懂。耶稣就告诉他们呢：“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”说明了他们有这种错误的想法，以为就把圣经背一背啊，自己就可以得到永生了。这个错了。他说：“这个圣经是给我做见证，要你从圣经中啊认识到我，然后到我这里啊得永生，得生命。”这个他们没有看清楚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呢也很需要看圣经的时候要什么？ 要认识耶稣，到耶稣跟前来承受永生。我们光说信耶稣得永生还不够，我们要从圣经中认识耶稣，能够有耶稣的话在我们心中指导我们，塑造我们的思想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照耶稣做人的方法去做人，按照耶稣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意志去侍奉上帝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得到永生。请看马太四章一节到四节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请各位注意，耶稣头一句话就是经上记着说，而且我们看他每一次对付魔鬼都是用这一句话经上记着说，然后就引出一段圣经。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同撒旦呐斗争的时候，也必须利用这个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话，来击败撒旦。耶稣所用的这句话是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这一节经文本身呢，就是一个最根本的真理，就是我们人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得胜魔鬼，而且呢来活着，所谓得到永生。耶稣不但是在应付撒旦试探的时候引用圣经，每一次有人来向他请教真理的时候，耶稣也是引用圣经。比方说路加福音10章25到26节，有一个人来问耶稣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再请看马太福音22章29节，这里有撒都该人来问耶稣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，他回答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不明白圣经，就会什么？就会犯错误，就会对很多问题有错误的认识。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地考察圣经中的真理。我们要像《使徒行传》17章11节所说，比利亚人那样殷勤地考察圣经。这里说，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你看所说的这一批人呢，是在比利亚的犹太人。保罗刚从远方来向他们介绍这个耶稣的真理，这个新的道理他们没有听过，但是他们没有立即反对，也没有很快接受，他们要翻圣经看看保罗讲的到底对不对。我们应该抱这种诚实的态度，不一定要很快的就没有根据的就接受，也不能够无缘故的就拒绝。我们应该天天考察圣经，
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使徒保罗也是很重视这个圣经的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第二节，这里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，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，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你看，保罗不是武断，也不是硬要别人听他就算数，他要他们从圣经中看明这个真理。所以这里说他是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。保罗有一个青年的同道跟他一起传道的，他临终时写信给他，劝勉他说，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很必须的，否则我们很容易曲解圣经。过去撒旦引诱耶稣的时候也曾经引用圣经啊来叫他犯罪，请看马太福音四章五节，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看魔鬼他会引经据典，可是注意他引的圣经啊是断章取义的，请看原文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十二节，我们现在就把它读一遍，同魔鬼所引用的话对照一下。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说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看魔鬼他会引经据典，可是注意他引的圣经啊是断章取义的，魔鬼把当中一段话给他删掉了。魔鬼所说的是什么？叫他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。好，这里呢用手托住你前面一句话他给删掉了，就是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没有说叫你跳下去，而是在你行的道路上保护你。这魔鬼把这一段话给去掉了啊，这就是所谓断章取义，我们不能犯这个错误。这是曲解圣经的一种方法。还有一种方法记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彼得说，他就是指保罗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，没有什么难处，就是啊，把它用错了啊，去掉一段话，上帝没有叫你从殿顶上跳下来，魔鬼却利用这半句话叫耶稣无缘无故地去冒险。那么这里呢一段话就是说，保罗的一些书信中有一些难明白的， 不像诗篇那么清楚一句话，而是需要啊仔细研究它的意思的。那么这种经文呢，有一些无学问和不坚固人就强解，勉强啊按自己的私意去解说，这也是不行的。许多人这样子强解圣经的一个目的呢，就是要显示自己聪明，这是我们不可以做的。圣经给我们不是叫我们呢啊表现自己的，而是要造就我们。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圣经给我们不是让我们随便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题目啊，来显示自己有什么聪明才智，不是的，是要什么？叫我们得以完全，做完全人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就是圣经啊要我们做的。我们请看诗篇一百十九篇九节十一节，这里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再请看十一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圣经就是给我们这样子用的，把它藏在心里。藏在心里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常常去思念，常常去考虑它的意义，常常拿圣经的话来督促自己，来管理自己，